刘福是徐州下邳人，年轻时风度翩翩，身材魁梧有力气。后周显德年间，世宗征讨淮南，刘福步行到寿春拜见，世宗认为他奇特，于是留在自己麾下。每次出战，就命令刘福率领卫士作为先锋，参与攻破紫金山营寨。淮南平定后，记录功劳授予他淮德指挥使。宋朝初年，升任横海指挥使，率领所部隶属于步军统帅刘光义，由狭路征讨蜀地。等到抵达成都，孟昶已经投降。大将王全斌分批押送降卒回京师。到达绵州时，降卒抢劫兵器库的兵器，劫持蜀地，就将全师雄反叛，焚烧房屋，抢夺财物后离去。刺史程彦饶率领同州、化州100多名士兵守城。王全斌派遣米光绪率领700骑兵以及刘福所部驻扎保护。米光绪杀光了全师雄的妻儿，全师雄率领叛军又聚集了10多万村民，攻城更加紧急。恰逢龙节指挥使田绍兵率领100名精锐骑兵由东山向西北行进，刘福率领所部由山南行进，出其不意，夹击叛军。贼军大败，斩首和淹死在江中的有上万人，因功授予虎节都虞侯。随后隶属于曹兵麾下，平定江南。回来后授予指挥使，兼任豫州刺史。跟随太宗攻克滨州、汾州，升任马步都军头、五州团练使。端拱初年，出京担任明州防御使。二年，改任雄州防御使兼本州兵马部署。雄州地处边塞，常驻扎重兵。刘福到任后，巡视城垒，调动镇兵来修缮，拿出自己的钱来资助宴请犒赏。敌人虽然大举来犯，但依靠这些而无所畏惧。淳化初年，升任凉州观察使，判雄州事。二年去世，享年64岁。追赠太傅。刘福虽然不学无术，但管理下属有办法，为政简约，人们很感激他。统领雄州五年，境内安宁。刘福富贵后，几个儿子曾劝他修建大宅，刘福生气地说，我接受厚禄，足以租房居住，你们没有尺寸功劳来报答朝廷，怎么可以经营房宅，为自己安身考虑呢？最终没有答应。去世后，皇帝听说了他的话，赐给其子白银5000两，让他购买宅地。安守忠，字信臣，滨州晋阳人。父亲安审齐，事后周平卢军节度使，封臣王。后晋天福8年，安审齐出京，兼任山南东道，任命安守忠为衙内指挥使，兼任秀州刺史。后周显德4年春，改任安沛库使。恰逢淮南刚刚平定，命令安守忠迅速前往宣谕。当时藩臣骄横傲慢，遇到朝廷使者大多简慢无礼，安守忠以正礼相待，没有辱没使命。不久改任魏州刺史。宋朝初年，入朝担任左卫将军。建隆4年，湖南刚刚平定，任命他为永州刺史。乾德年间，护卫河阴驻军。蜀地平定后，太祖知道边远地区苦于苛政暴虐，南郑是交通要地，所以特别命令安守忠任新元府知府来安抚。4年，改任汉州刺史。当时叛乱刚刚平定，使者车马往来频繁，公家经费不足，安守忠拿出自己的钱来供给使用。每次派遣使者，太祖一定告诫说，安守忠在蜀地能够严于律己，你见到他应当效仿他的为人。开宝初年，改任蒲州刺史。恰逢黄河在澶州决口，命令安守忠担任颍州团练使曹汉的副手监督工程，决口于是被堵住。5年，任辽州知州。有百姓暗中勾结滨州贼寇图谋内应，事情泄露，安守忠将他们全部斩首示众。9年，命令将领征讨太原，安守忠受诏与孙彦轩由辽州进军，随后与陆罗寨监押马继恩相遇，于是合兵进入贼境，焚烧营寨40多座，缴获牛羊数千头。商议要深入，恰逢太祖去世，于是班师。太平兴国初年，调任灵州知州，再任共7年。雍熙2年，改任益州知州，调任夏州。每当西戎侵犯边界，战无不胜，记录功劳就地授予蒲州团练使。端拱年间，任沧州知州，改任瀛州， 兼高阳关驻泊部署，升任瀛州防御使。当初安守忠曾梦到一个仪仗多方的仆字，等到统领这个郡将近20年才明白。淳化二年调任雄州知州，正与辽左宴饮，有军校谋反，穿铠甲到门口，守门人匆忙进来报告。安守忠谈笑自若，慢慢看着在座客人说，这些人不过是酒后发狂罢了，抓住他们就行了。人们佩服他的气量。第二年家人耀州观察使兼判雄州，不久召回调陈边防事务，陈树和旨意赐钱500万。五年又任沧州知州，至到初年调任雄州。三年再次任沧州知州，授予感德军节度观察留后，调任宋州兼制置营田使，威望恩德兼备，官吏百姓不忍他离去。咸平三年入朝觐见，派遣回去还未成行，突然去世，享年69岁，追赠太尉。录用其子安继昌为贡备库副使，女婿王氏即为光禄寺丞。安守忠谨慎诚实淡泊，治理政务简约宁静。太祖在藩邸时一向交好，等到登基后常常优后任用他，安守忠更加谦逊。跟随征讨太原，多参与谋略，很少有人知道。所到藩郡乐于施舍，大办宴请犒赏，并且喜欢与士大夫交游，所以当时舆论多称赞他。当初安审其因为爱妾的缘故被仆人杀害，安守忠终身不养歌妓侍妾，而喜好宁佛，大概有所惩戒吧。孔守正开封郡仪人，幼年侍奉后唐明宗之子许王李从义，后汉初年任东西班承旨，侍奉魏王刘承训。后周世宗征讨淮南，因才能勇猛被选为东班承旨。宋朝初年补任内殿职，兼领枭雄土浑指挥，跟随刘廷翰平定蜀地，回来后升任枭雄副指挥使。开宝年间太祖征讨太原，孔守正隶属于何济云麾下，恰逢契丹派兵来援救晋阳，孔守正在石岭关接战，大败契丹，斩首万级，俘获其将领王破德。当时宋军陷入敌阵的有数百人，孔守正率领骑兵奔驰救援，全部夺回。太平兴国年间多次升迁至日齐东西班指挥使，太宗亲自征讨晋阳，孔守正分兵负责城西洞屋，率领步兵大喊率先登城，随后与内侍蔡守恩等率领骑兵力战，晋军于是溃败。跟随征讨范阳到达金台驿，诏令与刘仁运先赶往齐沟关。当时城池未攻下，孔守正夜间翻越城墙，越过鹿角，临近鸡桥，因大军将至，劝说官使刘宇投降。刘宇放下吊桥，孔守正于是入城安抚小狱军民，将城防守御交给七厅郎，自己前往皇帝行营。当时契丹兵在涿州东面，孔守正与傅虔率领御前东西班分两阵奔驰攻击，追击败军20多里，招降其羽林兵数百人。随后与高怀德、刘廷翰合兵追击到桑干河，契丹从此不敢靠近边塞。因功劳再次升任日齐都指挥使，兼任汝州刺史。端拱初年升任龙卫都指挥使，兼任常州团练使，出京镇守真定。这年秋天出京任颍州防御使。不久太宗因为他熟悉军事，特设龙卫、神卫四乡都指挥使授予他，改任镇州防御使。第二年授予殿前都虞后，兼任荣州观察使。一天在北院试验，皇帝进入玄武门，孔守正大醉，与王荣在皇帝面前争论边功，失态争吵，侍臣请求交给官吏处理，皇帝不允许。第二天两人都到殿庭请罪，皇帝说我也大醉，完全不记得了，于是释放不予追究。不久任命为定州行营副部署，受召到保州军开路，在漕河遇到敌人，交战数个回合，斩首30多人，缴获战马50匹。皇帝听说后认为他勇壮。淳化初年擢升高阳关副都部署，军中小将有人辱骂其长官，孔守正将其带上刑具押送京城，由皇帝裁决，从未擅自决断。第二年监督疏浚惠民河，堵塞澶州决口，就地任命为知州军，改任慎州观察使。回来后兼任代州部署，接连调任并代、下随、灵府三镇， 与李继迁在大横纲交战，救援范廷赵出色，在白池击败贼军，到达行庄，烧杀抢掠很多，改任代州、夏州、二州部署。真宗即位，再次调任代州。咸平初年，授予昌化军节度观察留后。孔守正上言，四次任职雁门、边境长久安宁，愿意调往东北以效力。恰逢下人入寇，改任定州行营副都部署。四年，调任张德军留后，因封级妨碍政务，改任安化军留后。景德初年，又因不称职被替代。当时商议秋季防备北部边防，孔守正还多次上表请求前往，皇帝怜悯他，没有答应。不久去世，享年66岁，追赠泰宁军节度使。谭延美，大明朝城人，身材魁梧壮伟。年轻时行为不端，遇到一群盗贼聚谋抢劫，谭延美就加入他们。等到被逮捕，依法都应处死。谭延美因为与盗贼素不相识，得以免死。从此往来于澶州、魏州之间，在乡里抢劫，乡里人以为祸患。后周世宗镇守澶渊时，招募安置在帐下。即位后，补任殿前散兜头，跟随征讨淮南，因功劳升任控贺军副指挥使，又跟随攻克三关。当时太祖率领进兵，留下督管牙队。建隆元年，补任控贺指挥使，逐渐升任兜舆后、马步副都军头，征讨湖南，与谢辉分领行营战诏都指挥使。当时汪端侵犯朗州甚急，招讨使慕容延昭派遣谭延美率兵前往，大败贼众，擒获汪端而回。擢升铁骑副指挥使，兼任睦州刺史，四次升迁至内殿直都知。太平兴国初年，任齐州刺史，接连调任卢、寿、濠、光州军巡检使，危害的大盗都被抓获。六年，调任威鲁军之军。雍熙三年，发兵北伐，任命谭延美为幽州西面行营都监，与田崇进出飞湖北。不久遇到敌人，谭延美说，他们依仗人多轻视我们，应该出其不意先攻击。立即指挥骑兵直进，敌兵将要溃败，大军随后赶到，于是击败他们，斩首500，俘获其将领大鹏毅进献，因功擢升本州防御使。过了一年，改任亳州，出京任镇州前辖。端拱元年，调任宁远军之军。一天，契丹兵抵达城下，谭延美打开城门给他们看，契丹不敢进城。围城数日，城门仍然打开，百姓出城打柴取粮与平时无异，契丹终究怀疑，于是退去。二年，升任雍州观察使，判亳州兼代州之州。当时担任边郡长官的都令其监管内地一州，安置其家属，调任潞州、陕州、荆州之州。咸平四年，以左领军卫上将军退休。六年去世，享年83岁，追赠建武军节度使。儿子谭继伦官至崇义副使。谭雍，人于部员外郎，袁达，初名守明，明州基泽人，身高8尺多，有力气，擅长射箭，家业务农，不能忍受劳苦，放下农具，感慨叹息离开。行侠仗义，纵酒，曾喝醉，看见道旁槐树，拔剑砍去，树立刻断了。袁达私下高兴地说，我听说李将军射十老虎箭与没入，如今树被我砍断，难道是神助吗？曾与数十上百个年轻人想要起事为道，乡里父老都来告诫，才作罢。当时郡里按户籍征调徭役，袁达应当押送囚徒到京城，走了几站路就把他们都放了，说，我看你们也是大丈夫，难道乐意做这种事吗？可以好好为自己打算，我也从此消失了。不久郡里派人追捕，追到后园达拉满宫等着，追兵不敢靠近，从此在山林间亡命，成为乡里祸患。太宗在晋王府邸时，袁达求见，得以隶属帐下。曾陪太宗在园庭练习射箭，太宗命他射，袁达射了4发没有中靶，随后连中。太宗高兴，为他改名叫达。等到即位，补任御龙直队长。雍熙初年，多次升迁至归州刺史，继而兼任本州团练使。各州郡押送亡命之徒到京城，左右劝说杀掉他们，袁达上奏说， 这类人逃窜藏匿的很多，怎么能都杀掉呢？不如赦免他们，以开其自新之路，并且成就好生之德。太宗高兴，于是全部赦免。端拱两年，擢升侍卫部军都虞后，兼任幽州刺史，历任北面行营都部署，由长山镇入朝任京城巡检。淳化四年去世，享年42岁，追赠昭化军节度使。袁达虽然奋起于草野，历任军职，但结交士大夫，能够降低身份敬礼，人们因此称赞他常思德，开封人。后周显德初年，凭借才能和勇气应募入伍，隶属天武军，多次升迁至神卫都虞后。雍熙初年，跟随曹兵征讨幽州，代理任命为牙校，不久镇守威鲁军。端拱初年，以弓箭直都虞后的身份兼任西州刺史。淳化年间，李顺在蜀地叛乱，朝廷命他前往夔州、峡州招安补剿，军队驻扎在达州新宁县，调集附近州县的土兵，在梁山掩杀贼寇3000多人。当时雷友忠率领大军抵达河州边境，贼寇20000人前来抵抗。常思德与尹元、裴庄等人联合攻击，河州于是平定。贼率田奉正、苏荣占据果州，常思德趁他们逃跑时追捕，斩首800人。果州平定后，残余贼寇据守衢州，并逃往广安、梁山。于是分兵两路，前往广安、梁山的由常思德率领，前往衢州的由尹元、裴庄率领，合力进攻讨伐，全歼了他们的同党。从此川峡地区依靠他得以安宁，不再有贼寇祸患，因功时受汝州刺史。当初曹兵北伐失利，到涿州时，身边的人全都溃散，只有常思德率领所部护送他到益州。他告诉别人说，既然身在行伍，就应当与主帅同生共死，如果看利害关系来决定去留，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君父呢？太宗曾听到这些话，到这时他入朝辞行，太宗身家未劳，并且告诉他说，做臣子要以忠实为根本，你年轻力壮时已经以骁勇效力，又能对主将尽心，侍奉我的日子虽然长久，而忠实始终如一，现在虽然老了，也应当尽心于你的职守，希望不要辜负我对你的委托。不久调任庆州路副都部署，屯驻滨州。咸平初年，与李继龙一同运送粮草到灵州，因病改任陈留都监，调任左神武大将军。咸平二年去世，享年65岁。尹继伦，开封郡仪人，父亲尹勋任颍州防御使，曾向内举荐尹继伦，认为他可任用，太祖任命他补任殿职，暂代虎节指挥使，参与平定灵表，攻下金陵。太宗即位后，改任供奉官，跟随征讨太原，返回后升任洛院使，充任北面援边都巡检使。端拱年间，威鲁军粮饷供应不上，契丹暗中商议入侵，皇上听说后，派李继龙征发镇州、定州的军队10000多人，护送数千辆辎重车。契丹将于月侦察到这一情况，率领精锐骑兵数万人，准备在半路拦截。尹继伦正好领兵巡逻，在路上与敌寇相遇，于月径直奔向大军，经过尹继伦的军队，看都不看就离开了。尹继伦对他部下说，寇贼是蔑视我们啊，他们向南出击，如果得胜回来，就会乘胜驱赶我们北上，如果不胜，也会发泄怒气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将没有活路，为今日考虑，只应当卷起铠甲，口中衔枚，悄悄跟踪他们。他们锐气正盛，向前进军，不会料到我军到来，我们奋力作战取得胜利，足以自我立威，即使战死也不失为忠义，怎么能默默无闻的死去，成为胡地的鬼呢？众人都奋激听从命令。尹继伦命令军中喂马，等到夜里，每人手持短兵器，偷偷跟在后面，走了数十里，到达唐河、徐河之间。天还没亮，于越距离大军4-5里，刚吃完饭准备开战，李继龙正在前面列阵等待，尹继伦从后面急攻，杀死他们的一个皮氏将领。皮氏是契丹的宰相，皮氏被擒后，敌军于是惊慌溃散。于越正在吃饭，筷子掉在地上，被短兵器击中手臂，伤得很重，骑着好马先逃跑了。敌兵跟着大败，相互践踏而死的人无数，剩下的全部撤走。契丹从此不敢窥视边境，他 他们平时互相告诫，就说应当避开黑面大王，是因为尹继伦脸黑的缘故。因公兼任常州刺史，仍兼巡检。淳化初年，著作左郎孙重建从契丹逃回，太宗询问边境事务，极力说徐河之战使契丹丧胆，所以每次听到尹继伦的名字就仓皇不知所措。于是升任尹继伦为上使使，兼任常州团练使，以激励边疆。淳化五年，李继龙奉诏讨伐夏州，任命尹继伦为河西兵马都监。不久，以深州团练使的身份兼任本州驻泊兵马部署。至到二年，分派将率分五路以讨伐李继迁。当时大将李继龙从灵环路前往，逗留不进。皇上发怒，急召尹继伦到京师，授予他陵、庆兵马副都部署，想让他辅佐李继龙。当时尹继伦已经患病，勉强起身接受诏命。皇上素来听说他嗜酒，把上等御酒赐给他，并送他出发。当天乘一马赶赴行营，到庆州去世，享年50岁。皇上听说后叹息哀悼，加倍赏赐财物，派中使护送他的灵柩回乡安葬。薛超，辽州平城人，年少时有勇力，乾德初年因募成为虎节卒，跟随崔彦进攻打蜀地平定，济公补人于后升任石将。太平兴国初年四次升迁，做到天武指挥使，跟随征讨太原，率领游骑千人防备镇州、定州边境，以张大军队声势。等到皇上回京，契丹频繁侵犯镇州、定州，侵略不断。薛超跟随大将刘廷翰率兵到达徐河，贼寇将领绿领骑兵10多人出来挑战，薛超跃马直冲上前，连射数人杀死，敌军气势于是退却，大军乘机奋力攻击，斩首10000多人。因公加任步军督军头，升任神卫军督校，兼任叙州刺史。雍熙三年，跟随潘美北征，到达雁门，西行，在路上与契丹相遇，又打败他们，追到环州，斩首500多人。契丹将领赵彦兴率城投降。薛超接连受伤，流血浸透铠甲丝带，却像平常一样部署士兵，乘胜抵达应州。应州节度副使艾正率城投降。淳化初年，屯驻镇州，升任天武指挥使，兼任成州团练使。至道元年去世，享年57岁。丁罕，尹州人，因募补任卫士，多次升迁至指挥使。跟随刘廷翰在徐河作战，因夺桥功劳，升任本军都虞后，多次升迁至天武指挥使，兼任蒋州团练使。淳化三年，出任泽州团练使，知霸州。适逢黄河泛滥，冲坏城垒，丁罕用自己的钱财招募修筑，百姓都感激他。淳化五年，以荣州观察使的身份兼任灵环路行营都部署，与李继迁作战，斩首俘获数以万计。至道年间，率兵跟从大将李继龙出兵青冈峡，贼寇听说后先逃跑了，追了10天路程，没有见到而返回。至道三年，时受密州观察使，知威鲁军，调任贝州。咸平两年去世，儿子丁守德能够继承他的家业。赵涛，贝州清河人，由卫士多次升迁至龙卫指挥使，也因徐河战功加任镇州团练使，官至兵马部署。至道二年在任上去世，享年70岁。追赠归义军节度使。郭密，贝州京城人，身材高大雄伟，体力超人，幼年丧父，跟随母亲改嫁同郡王乙，于是冒姓王氏。因知瀛州马仁宇的推荐，隶属晋王帐下，在左右共事。太宗即位，补任指挥使，恢复姓郭。到淳化年间，共升迁8次，调任贝州驻泊兵马部署。适逢下人侵犯边境，因郭密有军事谋略，升任领安州观察使，充任灵州兵马都部署。他训练士兵，号令严肃，下人畏惧顺服，边境因此安宁。至道二年去世，享年58岁。追赠保顺军节度。傅思让，冀州信都人，年少时无赖，有勇力，善于骑射。太宗在晋王府邸时补任清史都校，太宗即位补任卫士执掌，多次升迁至平州刺史。奉诏在唐兴口击败契丹军队。端拱年间， 四次升迁为荣州观察使，知墨州，调任陇州。皇上命殿中程林特同判州事，以辅佐他，因为傅思让所作所为多有不法的缘故。至道二年去世，享年74岁。追赠保顺军节度。李斌，青州人。太宗在晋王府邸时，听说他身材魁梧，召来安置在左右。太宗即位，补任御龙直副指挥使。太平兴国年间，以天武指挥使的身份兼任郑州刺史。太平兴国七年，因曾接受秦王赵廷美的馈赠，被贬为曹州都校。雍熙三年，升任瀛州刺史。雍熙四年，兼任西州团练使，接连担任贝州、冀州驻博都监。淳化年间，又兼任莱州、明州团练使。勤于政事，人们佩服他的清廉谨慎。转运使陈伟把他的情况上报朝廷。至道初年，被任命为贵州观察使，仍判明州，调任沧州。等到接任时，官吏百姓不忍他离去，临近也上报他的良好政绩，下诏褒扬赞美他。咸平三年去世，享年61岁。田仁朗，大名元成人。父亲田武在后晋任昭义军节度使。田仁朗因父亲的恩应任西头供奉官。太祖即位，跟随讨伐李崇敬，攻城有功。返回后，与右神武统军陈诚、昭俊挖五丈河，以通漕运。乾德年间，讨伐蜀地，命田仁朗任凤州路豪寨都监，砍伐树木开路，大军得以通过。济公升任染院副使。太祖征讨太原，与陈诚、昭堵截汾水灌城，城即将攻陷，适逢撤军。不久升任内染院使，几天后改任左藏库使。被宦官进谗言，太祖发怒，立即召见他质问，到殿门前命令脱去冠带。田仁朗神色不屈，从容地说，臣曾跟从攻破蜀地，秋毫无犯，陛下原本知道，如今主管宫中府库，难道还会作奸邪谋利的事来自污吗？太祖怒气消解，只停了其官职。开宝六年，启用为阙议使。开宝七年，因西北边境入侵，选任为之庆州。田仁朗到任后，率领部下前往攻击，短兵相接时，前锋稍有退却，田仁朗斩杀两名指挥使，军中震惊恐惧，争相请求效力，于是大破敌军。敌军酋长相继请求和好，田仁朗杀牛摆酒与他们立誓，边境于是安宁，皇帝下诏褒奖。太平兴国初年，秦州羌人作乱，命田仁朗屯兵清水。适逢李飞雄事件败露，召为西上阁门使。太平兴国四年，征讨太原，命田仁朗与阁门之后刘旭巡视太原城四面豪寨，查看攻城用的云梯、冲车和器械。太原平定，刘田仁朗任兵马前辖，衔旧十五在兴军器库副使贾石同时任巡检。不久命田仁朗与五在兴征调民夫，修筑榆次行城。跟随皇上到大明，又命为沧州前辖，不久升任东上阁门使，知秦州。太平兴国九年，判四方管事。适逢商议东封泰山，命田仁朗从京城到泰山监督工程修治道路。李继迁作乱，命田仁朗率军巡视瀛州、夏州，一年多后召回。不久，李继迁攻打瀛州，又杀曹光实，于是包围三族寨。命田仁朗与阁门使王申、副使董愿、宫院使李继龙乘一车征发边兵数千人攻打。田仁朗驻扎随州，上奏请求增兵，停留一个多月等待回复。适逢三族寨将领哲玉咩杀死监军使者，与李继迁联合。太宗听说后大怒，急忙派军器库使刘文玉从三交乘一车快速前往代替田仁朗。李继迁乘急攻打抚宁寨，田仁朗不知道已被刘文玉取代，高兴地对众将说，敌人逐水草散居，据守险要，常常像乌合之众一样围寇，胜就进，败就逃，无法穷追他们的巢穴。如今李继迁聚集羌戎数万人，全部精锐来攻打孤城，抚宁虽小却坚固，兵力虽少却精锐，不可能在十天左右攻破，应当停留两天，等他们困乏，以大兵压境，分出强弩三百，截断他们的归路，必定能擒获。田仁朗部署已定，想要显示闲暇，每天纵情赌博，不关心军事。 皇上知道了，派使者召田仁朗回朝，交付御史审讯田仁朗请求增兵及三族寨陷落的情况。田仁朗回答说，所征调的瀛州、随州、夏州兵各州都留下守城，没有派遣，所部只有1000多人，都是曹光时的旧部，器械盔甲不完备，所以请求增兵。况且转运粮草没有准备，三族寨与随州相距路远，不是原先诏令所救的。昨天臣已定下擒获李继迁的计策，适逢诏令代替臣，这个计谋没有实现。于是说李继迁得部落人心，希望降下优待诏书招抚他，或者用后利诱使各酋长暗中谋取他，不这样做恐怕日后难以控制，成为大边患。御史将这些话上报，皇上大怒，严厉责备御史台的官员说，田仁朗不关心军政，能算过错吗？大理于是判定田仁朗缺乏军需物资以及征人逾期20天以上，应处死刑。皇上特别宽恕了他，下诏贬为商州团练副使，乘一车遣发。这次战役田仁朗的计策已经决定，被王申等人陷害，逗留不进兵，所以遭到贬官。几个月后，皇上知道他没有罪，召来任命为右神武军大将军，负责修整河北东路各州城池，几个月就完成，留下知雄州，加任成州刺史。当时河北用兵，大藩镇多用节度使，朝廷认为通判权位不相称，选各司使中有吏治才能的人辅佐，任命田仁朗之定州节度副使事。不久召他回朝，还没接到命令就去世了，享年60岁，当时是端拱2年。仁朗性情沉稳厚重，有谋略，他广泛涉猎经史典籍，所到之处都有良好的政绩。他非常喜好音乐，尤其能精通奇妙处。当时内廷的官员们都认为仁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，所以他去世的时候，很多人为他感到惋惜。刘谦是亳州唐邑人，他的曾祖父刘植以淳朴厚道闻名于乡里，乡里有人偷了他的衣服，他置之不理。周江暗中了解后，派人故意偷他的衣服，他也不去告官。周江于是召来先前偷衣服的人，让他归还衣物。刘植骗他说，衣服是我自己送给那个少年的，不是偷的。周江认为他有义气，赐给他金帛，他不接受就离开了。他的父亲刘仁罕以轻财仗义、行侠仗义自诩。五代末年，盗贼遍地，刘仁罕率领众人切断澶州的浮桥来击溃贼寇，并趁机诱捕了几十人，拿出粮草供给官军，被捕认为内黄镇将。曾因事到酒家，遇到一群贼寇突然聚集，他用计策将贼首全部斩首，带着首级到西京留守相巩那里，被捕认为泗水镇将，不久又任散都头。宋朝初年，升任许州龙卫副指挥使，恰逢王师征伐广南，他担任前锋。班师回朝后，改任同州督校，不久去世。刘谦年少时就感慨激昂，不拘小节。起初他去岭南探望父亲，刘仁罕资助他金帛，让他回北方经商。回到唐邑的旧居时，曾被乡里的恶少侮辱，刘谦怒不可遏，打死了那个恶少，于是逃命到京城，因募从军，被捕为卫士，逐渐升任内殿直都职。至到初年，真宗被立为皇太子，增补宫位，太宗在便殿亲自选拔各校，授予刘谦西头供奉官、东宫亲卫都职，赏赐袍户、靴带、器币。真宗即位后，提拔他为落院使。刘谦出身行伍，不喜欢禁卫的职务，请求换职，改任殿前左班指挥使，享受各司使的俸禄。咸平初年，升任御前中左马步军督军头，兼任秦州刺史，加封殿前右班都虞后。皇上亲临大名府，到北院时，正值刘谦有病，派他回去调养，刘谦恳请随行。皇上让他的两个儿子随侍，并带着御医跟从，御厨调配膳食供给。病愈后，他毁掉自己使用的安乐，赠送给中使。皇上听说后，赏赐白银200两。车驾回京后，改任捧日左乡都指挥使，兼任本州团练使。4年，升任捧日、天武四乡都指挥使，兼任本州防御使，代理殿前都虞后。当时高翰担任天武左乡都校，有个士兵因欠债杀人，将尸体埋在军营中，几天后挖土发现了尸体。皇上对高翰失于检查很生气，在便殿召见他责问。 刘谦当即上前奏报，高翰的职责是巡逻和检阅教练各军，不常在营中，本营的事务应该责成军头。皇上因此赦免了高翰的罪。景德初年，加封侍卫马军都虞后，改任巡州防御使，不久代理步军都指挥使。第二年冬天，正式任命为殿前副都指挥使、镇武军节度使。在此之前，刘谦长期代理殿前都虞后，不久提升曹灿正式受任，刘谦颇有些感慨叹息。到这时，曹灿担任马军副都指挥使，而刘谦升任统领禁卫。河北屯兵通常是在八月发放冬衣。刘谦上奏说边城寒冷来得早，请求在六月发放，后来成为惯例。不久，他因足疾请求管理州郡，皇上召见他，敦促勉励他。大中祥符初年，他随从皇帝东封泰山，皇帝登泰山，下诏命刘谦总领山下马步各军，与西京左藏库副使赵守伦视察山门，布置很有法度，只有登记在册的人才能上山。典礼完成后，升任都指挥使，改任保靖军节度使。第二年八月去世，享年60岁，追赠侍中。起初，刘谦将要殷墓时，和同军王仁德拜访占卜者。占卜者指着刘谦对王仁德说，你将来会成为这个人的马厩小吏。等到刘谦统领殿前司时，王仁德果然在旧中服役。他的儿子刘怀义后来任东染院副使。刘怀权任内殿重班，阁门之后。